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声音清楚吗？刚刚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那个好像，断断续续？刚刚呢，敬拜团的形容说，怎么声音破破烂烂的？OK， 可是这个可以哈。OK， 好，那就好。OK， 耶稣他说呢，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哦。那所谓的劳苦，就是说奋力的挣扎，可是就觉得好疲倦啊，这就是劳苦。那担重担就是像那个驮这个重物的这个驮兽一样哈，负荷太重啊。你看过那个驴子，小小一只，然后上面很多很多很多呢，都走不太动，这样就是那个画面啊。所以耶稣说呢，所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吧，我会使你们得安息。我就想问弟兄姐妹哦，请问你有什么劳苦跟重担呢？怎么有人看看他旁边的那一位啊？OK， 好，就如果请你写下来，最让你觉得沉重、疲惫、无力跟挫折的事情，那么你写下来的会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是巨大的财务压力，有些人可能就是紧张的夫妻关系，有些人可能是亮起红灯的这个健康的警讯哦。那每个人不一样，也可能是叛逆的孩子，也有可能是年迈的父母，或者是这个难以讨好的上司。对学生来说，那个劳苦重担可能就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报告跟考试，对于新移民来说，可能就是遥遥无期的签证的等待，这些都是会让我们劳苦担重担。那耶稣就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来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真的吗？耶稣真的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吗？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到耶稣那里？我们到底要怎么到他的身旁呢？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主题就是呢，在耶稣身旁享安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渴望明白你这样的应许，更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所赏赐的安息。愿今天主你指教我们，愿今天主你帮助你的仆人讲得清楚，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可以听得明白，而且我们渴望不光是知识头脑的明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实际经历到的一个经验，是你给我们的这样宝贵的应许，而我们真的可以丰富领受。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是我就会使你们得安息。那我就在想哦，那耶稣怎么样使我们得安息呢？就是或者是说 他提供了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好，这个是因为耶稣他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就是说，哎，我有财务的压力，然后我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给我发财，对不对？给我金钱，那我就解除我的劳苦担重担嘛。或者是耶稣他就赐给我健康，因为我有生病，劳苦生病啊，因为重担生病啊，这个很辛苦。那我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赐给我健康，医治我啊，所以我就安息了。或者是我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使这个浪子回头，使我们家的那个漂流在外的孩子终于回家，所以我就得安息。或者是我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使我的配偶呢性情大转变，好温柔，好温柔，好体贴，好体贴，所以我就得安息。就我到耶稣说，我们到他面前就可以得安息，是因为耶稣会提供我们这一些，那我们就没有重担啦，我们那些困扰我们烦恼我们事就过去了，我们就得安息了。是这样子吗？这些都有可能哦，是都有可能。 但是我就进一步在想说 OK， 那但是即使我这一面的问题或者这一次的困难得到解决了，那我会不会再遇到下一次或再遇到另外一方面的劳苦跟重担？那每一次都会立刻解决吗？好像按照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的基督徒生活好像并不是这样，对不对？并不是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或者信了耶稣遇到困难一祷告就立刻成就，好像不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好，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要一直在这个劳苦重担，然后呢耶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劳苦重担就挪去，就遇到下一次劳苦重担，然后又解决，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一直在这种循环当中，然后只要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安息，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知道我预备这篇讲章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哦，在我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劳苦重担。有预备要讲道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你还没有预备好，好像就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重担。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呀，主啊，我有没有可能在还没有预备好之前就享受安息呢？还是非要等我把所有的都预备好了，那我才能够享受安息？可是你知道吗？两个礼拜以后我又要讲道了。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的这个劳苦重担问题解决，劳苦重担问题解决的这个频率好像很高哈、哦。而且呢，你们知道，我们在座有讲到服事的弟兄姐妹，你问他们就知道。请问你预备一篇讲道要多久之前开始？一棒上礼拜讲道讲得非常好，对，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对，真的很谢谢一棒。上次因为我有事，我中间进来，我后来周间再上去再听。哎，一棒，请问你预备一篇讲道要多久？很久 ，OK，OK。旁边的观传道也是讲的，那观传道会预备多久？两个礼拜 ，OK 呀、yeah。所以你知道吗 ？OK， 我自己在想，差不多啦。预备一篇讲到你要开始思想各方面，你可能多久之前开始预备？大概两个礼拜。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大概等一下讲完道，明天星期一安息一下，然后后天怎么样？又开始劳苦担重担了。你知道牧师不好干的。但是你知道其实耶稣提供的不光只是问题的解决，耶稣提供的是他自己，耶稣提供的是他自己。这是什么意思？或许我们把这个前面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一起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预备，请。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你看两节一起看哦，你会发现耶稣他是透过向我们启示父来让我们得安息，就是我们唯有透过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才能够有安息。所以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会将父启示你们，你们信靠我，你们就找到神，你们接受我，你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有安息。所以就是说，来吧，来到我这里来，跟我联合在一起，让我成为那个窗子，透过我呢，让那个亮光照在你身上，让我成为那个门，借着我你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人的难处、哦、主要是因为不认识父，因为你们不认识父，所以你们终日就烦躁焦虑痛苦，没有安息。这个印度圣人甘地，他在这个垂死之前呢，他的一个亲戚问他说，爸爸 Ki， 你一生都在寻找神，你找到他没有？甘地回答说呢，没有，我还在找。那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你是我的平安。哎，弟兄姐妹，他在那个诗歌在唱耶和华是我的平安。耶和华真的可以是我们的平安吗？你注意到 你记得在那个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要这个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当神显现，以色列人怎么样？吓死了，哪有平安啊？以色列人说：“摩西，你去就好了，我们不敢去啊！你遇到神哪里有平安？你记得旧约乌撒去不小心去扶了约柜一下，怎么样？立刻就被击杀了。”你知道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神向他显现，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弟兄姊妹，其实你遇到神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有罪的人怎么有办法遇见那个无罪圣洁的上帝呢？所以遇见神没有平安的，遇见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耶稣现在说呢，到我这里来，我认识父，然后呢，我要把你们领到父的跟前，你们一找到父，你们就找到安息，借着我，你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成为爱你们的父，你们借着这样，你们会得到安息。这个是一种知道自己被爱的安息，这是一种确信自己受到保护而有的安息。如果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如果掌管一切统管万有的主宰是你的爸爸，那你真的可以有安息。你知道耶稣这样的宣告对当时那个犹太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邀请。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因为违背了神的心意，违背了律法，他们被掳，被就亡国了，家破人亡。所以后来呢，神的恩典让他们回到原来的这个神应许的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里面就很怕一个事情，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谨守这些律法，千万不能违背，如果违背的话呢，就会再一次被掳啊。所以我们需要完完全全仔仔细细的遵行神的律法，这样子呢才能够得到神的认可，才可以得到神的接纳。所以在这个那个年代，特别透过法律赛人的教导，整个犹太教的信仰就变成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所以呢当讲到恶，这个耶稣说负我的恶，犹太人他们的恶是什么？叫做律法的恶，就把律法背在身上，然后呢一定要实践律法，行权律法，千万不能够违背，不然的话上帝会刑罚，上帝会咒诅。所以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成为一个很重的恶，就包含了一连串无休止的规矩跟责任。我们刚刚这个读的是马太福音11章27然后到最后30节，如果往下就是12章了。有时候我希望跟你们带圣经来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你要看上下文，你可以更多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经文呢，27到30，往下就是12章了。 OK， 12章它就立刻有一个例子哦。好，那边呢经文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洗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都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说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了，你违背安息日，我们以前违背安息日不守神的律法，我们就被掳归回了，被掳了，家破人亡，国破家亡，然后呢现在你的门徒竟然又这样子做，我们现在已经在罗马人的辖制之下，你的门徒这样不遵行律法，我们会被神惩罚的。所以法利赛人就很生气也很紧张，叫跟耶稣说，你看你的门徒做那个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违背律法。耶稣对他们说呢，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卫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个饼不是他还有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是谁啊？他自己，耶稣。他告诉法利赛人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犹太人他们就是透过要在圣殿里面 献祭来赎罪，然后恢复跟神的关系。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其实是古近东都是这样，这个圣殿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圣殿呢就是天跟地连结的地方，圣殿是人跟神相遇的地方。那耶稣说呢，在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耶稣他要说的是说，你们想要神跟人相遇，你想要遇见神呢，不是在殿里面，是透过我。耶稣是说，你现在想要与神相遇，不是在去到圣殿了，你是要到耶稣，你是要到我的身旁。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献赎罪祭，那耶稣他自己呢，其实是成了赎罪祭，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作为挽回祭，好像神对于罪恶，对我们身上的罪孽过犯，一切的愤怒都已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他透过他呢，我们跟神中间就完全没有嫌隙了，透过他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透过耶稣那个永恒的上帝真的成为我的父亲，然后他用完全的爱来爱我。这个是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因为借着我你们可以到父那里去，借着我你们就成为父神所爱所宝贝的儿女，然后你们就有平安。特别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守律法的恶，耶稣说不是，到我这里来。那其实耶稣的宣告对于我们现在的世俗人，我们世俗人现在这个世俗主义世俗化，不太想上帝的问题、就是不讲这一些了，想的是我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在现代人就好像脱离了那个，好像开始没有那个超越界的那个概念，所有一切就是我现在所看见的世界。即使是这样，耶稣的话还是会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也是我们现代人很深的需要。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的劳苦重担哦，至终其实是想要确认我们是被爱的，或者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被看为美好的，我们是值得的，我们是有价值的。其实现代人当他世俗化，他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他从哪里得到这一些呢？年轻人就是追求爱情咯，我在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的眼中被看为可爱的，这很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要去进到那个 Ivy League 的学校，要进到好的大学，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就是会是有价值的，这样子呢我是会被看为好的，这样子是我是有未来的。其实追求里面还是很深，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被爱有价值自己是美好的那一种那个内在的那个平安，只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些方式去寻找。等到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点，到了中年，那开始追求什么？开始追求金钱，开始追求事业，是想要被看为成功人士，你知道，想要被看重，当然也是很希望说生活有保障。我为什么要追求金钱呢？为什么要足够的存款？我要照顾我的家，所以我有金钱我才能够照顾我的家，我才有安全感，我的家才安全。年纪再大一点呢，可能就不太是看重金钱了。年纪再大一点呢，大家担心的就是健康，然后呢担心的是孩子要不要我，或要不要联络我。里面是什么？安全，需要的是安全。里面需要的是什么？被爱，被看重，被看为有价值的。但是呢年纪再大一点点，就发现所有担心的一定会发生，健康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一天不如一天。然后呢就会看见自己所爱的亲友同学同事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发现说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就算是对现在世俗化的我们来说，我们里面所追求的那个平安，我们都找错方向。耶稣要讲的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不是到金钱那里去，不是到爱情那里去，不是到事业那里去，真正的安息只有我才可以提供。意思说，你相信我，你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借着我，神成为你的父亲，你在神的爱里面会有得到完全完全的安息。但是你需要相信我。你知道关于相信，关于安息，在希伯来书三章 四章提到很多次，我就挑几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他们就是旧约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说保罗，不是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谈到说，你没有安息，你没有信心，你听到那个道，你听了今天的道，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那安息。十一节就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到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竭力进入安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吊诡。我们觉得安息是怎么样，不需要努力了嘛？竭力那怎么还可以安息？然后他那边讲的竭力进入安息，就是说你要竭力让自己是拥有信心的，要信那个所传给我们的道，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所以耶稣说，来到我面前，我就使你得安息。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怎么样能够要安息呢？其中其实一个就是要信入耶稣的福音，就可以想安息。我这个弄一个信入好像很拗口，就听起来怪怪的。可是我要强调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相信，不是只是好像头脑明白跟头脑知道，我们是要把那个福音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你要，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信入是什么意思，就你要信进去，你要信到你的心灵里面去。我们需要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呢相信说，借着耶稣，我是神宝贝的儿女，我要真正的信入这个东西，我才能够找到安息。这个世界上其实历代以来已经千千万万的人这样的做，而且他们都经历到耶稣所赐的那份安息。这个是需要很深入敞开的跟耶稣祷告，这个是需要细细的默想咀嚼那个经文，然后让那个经文是你真正的相信，就是你信入了，然后你会经历到那个安息。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要 rooted in love， 你要深深的让那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就进到你的里面，你要好像你浸泡在当中，你享受，你可以抓住，你可以感觉，你好像可以摸得到，要到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很需要，我们真的很需要仔细的默想经文，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属灵操练，跟神建立很深的关系，把你的心真正的向主敞开，与主互动，不是很匆忙，一直匆匆忙忙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真正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入。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也许你这个礼拜也许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单单默想这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许你就在很大的经济缺乏的压力，不管我不知道缺乏的是什么，可是你慢慢的读这个经文，慢慢的念，慢慢的想，甚至你用写的，然后呢让那个经文进到你的心灵里，你自己好像浸泡在那个经文里面。或者你也可以挑这段经文，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可能你就是 慢慢的敞开心的真实的把你一切的忧虑就卸给神。或者你也可以思想彼得前书，就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你就想神顾念我，你也许你就是单单的想神顾念我，让这个经文你就深深的相信，信入信进去到你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你透过我，你可以到父的面前，你就得享安息。另外一段经文我也很喜欢，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默想这个经文，主你一定会抚养我，主我现在因着相信耶稣，我成为了义人，你说你必不叫义人动摇。现在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或者一些你不确定，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的心就很慌啊，很慌乱，没有办法定下来。那默想这个经文，你必不叫义人动摇，我靠着你一定可以站立稳。就默想这个经文，默想这个经文，信入信进去，到一个地步，就算经济仍然有缺口，但是神是我的供应者。虽然健康仍然亮红灯，但是神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避难所。虽然孩子漂流在外，但神是最好的父亲，神是大牧者，所以我仍然可以有安息。要信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可以享受安息。那另外一个呢，是要学习耶稣的榜样，那个柔和谦卑的榜样，就可以得安息。好，耶稣他提供的安息哦，不光只是在房间里面安静默想敬拜祷告，然后享受把头躺在耶稣怀中的那种安息，不光只是这样，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你从房间走出去，跟耶稣一起工作，跟耶稣一起生活，跟耶稣一起服侍的那个安息。所以呢，紧接着29节30节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安息不是闲懒不工作，这边讲到还是有担子要承担，对不对？还是有轭要背负，对不对？你们知道什么是轭？轭就是一种横跨在那个一对牛的肩膀上面的那个什么木环。好，那这个木环呢，就套在两只牛的身上 ，OK， 这个肩膀上，那可以让他们一起可以拉很重的东西，很重的东西，跟耶稣一起同负一轭来拉。所以呢，耶稣邀请我们负他的轭，其实就是要进入一种跟他联合的一个伙伴的关系，跟耶稣一起服侍，跟耶稣一起工作，跟耶稣一起生活的那一种安息。所以你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哦，随着这个耶稣到我这里来的邀请，后面是负我的轭的命令。所以耶稣不光是这个欢迎罪人回来，他还要训练门徒。前面说到我这里来，就是罪人透过我到我这里来，借着我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会得享安息。所以前面的邀约是邀约罪人回来，后面那个呢，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后面那个耶稣是要训练门徒啊，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前面那个是找到父的安息，后面那个是顺从父的安息。那我刚刚说经文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刚刚看了下文，对不对？我们看了马太11章27到30节的下文是12章，那边就讲到法利赛人犹太人对于安息日对于守律法的种种。我们现在往前看，刚刚我们读27到30节，我们往前看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自己的一个榜样跟见证，他自己怎么样柔和谦卑。好，我们从20节开始看，我们20节到24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经蒙灰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呢。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好像耶稣的服事也遇到挫折哈。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他在格拉逊、伯赛大、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异能，当然也包含他一定也有讲到。可是呢，这些人怎么样，还是不愿意悔改信福音。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做了幸福小组以后，会不会有弟兄姐妹说，我拿呆闷爸，你有祸了，我这么爱你们，为你们付出这么多，这么多背死我们这样，你还不信耶稣，还不悔改哈？这个 OK 好。但是你注意到耶稣也这个服事也不是永远都好像很有果效，众人拥戴他哈。在这几个城市他们终不悔改，耶稣也有挫折。但是你注意哦，耶稣呢他就调整眼光，他不是把那个眼目定睛在事工的果效，他把眼目定睛在上帝的旨意。这是24到24，你看25、26节怎么说，遇到了这些挫折，然后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起来读好了，预备请。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就降服在天父的旨意，他就与神连结，他就与神对齐，他不是用自己的成功与否作为他的喜乐，他是以天父的旨意为他的喜乐。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艰难之时敬拜，在失望之际赞美。所以这段经文呢，就见证耶稣在面对艰难困阻之前呢，他仍然保持那个安息的那个事实。耶稣是在父神超越而绝对的旨意里面安息，所以他就为他所遇到的一切境遇他感谢神，因为他知道呢那个是父神的旨意。然后完了以后，好，这是25、26嘛，这个遇到侍奉不是这么有果效，他就回到主的面前跟主连结，看到主的旨意是这样，他就感恩，他就赞美。然后呢27节他就再次确认他跟天父的关系。27节他就说什么，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回到他跟神的关系里面，深深的有把握。然后完了他发出邀请，他就向我们发出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就邀请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负一轭，一同的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前是做什么的吗？他是拿撒勒的木匠，所以他肯定曾经制造过很多轭。他说，我的轭正好适合你的肩膀，它不会磨损你的颈，不会磨损你的肩，到我这里来带上我的轭，跟我连在一起，像我一样的柔和谦卑，然后你会经历到一种你在别处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深深的平安和满足。耶稣要我们跟他一样柔和谦卑。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啊，常常我们很多事，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我们基本上就是 my way or no way， 对，按照我的方式，不然呢免谈。啊，我们很硬，对，好像我们对很多事情好像很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可能我们跟某一位同工呢有一些不愉快的共事的经验啊，以后呢只要再遇到他，态度就是很强硬，或者是呢。曾经我在某个事工上面很受伤啊，只要再碰到那个事工，我就是敬而远之，或者是呢，我就反对到底了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某一些事情上你很硬？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有受过伤，那是你受伤的地方，而且呢，那个也是你劳苦担重担的地方，你知道吗？要继续硬下去，继续强硬下去呢，很辛苦，对不对？其实你要继续强硬下去很辛苦的。耶稣就邀请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就愿意用父神的眼光跟角度来看事情，这样子我们里面就可以享受那个安息。你知道在这个20多年的这个传道服事当中，我曾经有遇到一位同工，就对我就不信任不满意，我觉得我很尊重他，但是呢我觉得他总是找我麻烦，我就觉得很挫折也很生气。声明一下，不是我们在座的人，不要看旁边的。那你们知道我不是属于那种很强硬的人，对不对？我不是属于那种很 tough 的那种 dominant 的那种领导者。但是我面对那个同工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一种要跟他较劲 的那一种血气，你知道吗？就有那种要跟他一起对，就要跟他对抗，跟他较劲的那种血气的冲动。有一回又有一件事情他又很有意见，我就觉得很麻烦，就很讨厌。然后隔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头脑里面就还在想着那个事情。你知道 我通常起床呢，我通常醒来我不会立刻就起床，我会在床上说天父早安，耶稣早安，圣灵早安，这是跟我们家易经学的。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会继续躺在床上敞开心的跟耶稣有一点点交流。那有的时候当然又睡着，又赖床又睡着了。可是那天早上我醒来又想到那个同工，又想到那个事，然后呢我就一边在脑海里面碎碎念，然后一边我就呼求主的帮助。突然我脑海里面就想到，就是不是我想到，就突然有一段经文就出来，就说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心里面就微微一惊，我知道那个是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也明白这个是天父的心意。可是我就需要决定说我要继续随着我的血气跟肉体硬下去呢，还是我要柔和谦卑，以神的眼光跟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在那一秒钟，我要决定我要朝哪一个方向。你们猜我朝哪一个方向？你们猜我怎么决定？悖逆没有。那一刻呢，我就决定我要柔和谦卑，然后立刻心里面就有一股平安呢涌上来。我就很开心的去刷牙，刷到一半又想起过去几次不愉快的互动，那个受伤不舒服的感觉怎么样，瞬间又涌上来了。但是我没有让那个感觉停留太久，我没有让我自己停留在那个情绪里面太久，求主帮助。我就想说神希望他的儿女要合而为一。然后后来当天就再有个机会也需要，就跟那个同工再一次透过电话里面互动，结果嘞，出奇的好。就是我就发现说OK， 我可以了解他的观点，然后呢我也发现他终于他可以明白我的角度。然后后来我们就顺利的达到这个共识。那原来呢那个暗藏汹涌的内心，就慢慢就平静下来。那一次我就体会到说耶稣提供的安息不只是说好像停止工作，而是说在那个谦卑这个柔和当中的那个平安，那个满足，还有一种是把错的事情纠正过来的那种感觉。这是耶稣他要给我们的平安，他要给我们的平安是说你信入他的福音就可以得享安息的那个平安，那个是找到父的安息。另外呢，耶稣也邀请我们负他的轭，就是一种跟这个学习耶稣，前面两个字弄掉， 哦，没有弄好，学习耶稣的谦卑柔和，就可以享受安息。这是一种顺从父的安息，一个是找到父的安息，一个是顺从父的安息。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耶稣就邀请我们一起来负这个轻省的担子，一起来负这个容易的轭。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他独自为我们承担的担子却是沉重的，他为我们负的轭是极度困难的。我再说一次，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负的担子是轻省的，来承担的担子是轻省，那个轭是容易。他邀请我们一起来做的那个是容易的，但是他独自为我们做的那个是极极困难的。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担了我们那个担子，他怎么样？他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呢，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然后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他大声的恳求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叫这一杯离开我。那一杯是什么杯？是神对罪恶的愤怒之杯。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这个离开我太沉重。但是他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他始终就是顺从父，始终顺从父。过了一会他再祷告一次，说，父啊，若这杯不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的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他这样子祷告了3次。耶稣他邀请我们负那个轻省的担子，负那个容易的轭，是因为他自己已经为我们负了那沉重的。天父要耶稣负的不是轻省的担子，天父要耶稣负的不是容易的轭，但是耶稣呢，就为我们受害，为我们压伤。最近这段期间是预苦期，再过2个礼拜就是受难夜，然后完了是复活节。所以在这段期间，教会我们就是更多的来默想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苦，耶稣为我们所背负的那个忧患。你们知道，就是因为耶稣他完全顺服了天父，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找到父的安息啊！不然你找到的不会是慈爱的父啊！若是没有耶稣，你找到的是一位对罪恶审判的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接受了审判，就是因为他已经完全的顺服父，所以我们去找，我们才可以透过他所找到的是爱我们的父。而我们透过他找到那个爱我们的父，享受了父的安息以后，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愿意跟耶稣一起负那个轭，跟耶稣一起以天父的眼光角度看事情，然后我们会进一步的经历到那个顺从父的安息。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来到耶稣的身旁，然后跟耶稣一起负这个轭吗？我要请敬拜的同工、敬拜团的同工来到前面，我们要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的经历耶稣的爱，再一次的体会他为我们所承受的，为我们所承担的，为我们所负的那个重轭，然后我们就思想，你是不是愿意真实的愿意到耶稣的面前来。今天他也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不论你有怎么样的劳苦重担，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耶稣说透过我你会找到那个爱你的父。宝妹同来唱这首诗歌，请同工帮我们把灯可以关起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来领受圣餐。
是。 的主，我唯一的爱。
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长跟我一样，拨饼，然后把饼分给你已经受洗的家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一起来领受饼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你带着信心紧紧抓住主的话跟真理。我领受耶稣的饼，我是与耶稣联合，我是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领受，我们信入福音，我们一同来领受。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不论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过犯罪恶，我们的家庭有多少的辛苦不容易羞愧，我们的人生有多少多少的重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耶稣邀请我们透过领受他的宝血，我们一切的罪恶得到洁净。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透过这个血，耶稣跟我们立约，他永远不失信，他是守约的神。盼我们今天领受这个血的时候，我们也坚定跟神所立的约，我们知道因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着他的血我们成为神永恒的儿女，我们可以跟他同奔天路，我们可以跟他同父一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最后一次从心里来唱这样的诗歌，向他敬拜，向他感谢。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别伤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
受刑罚，
受刑罚
使我得平安，
使我得平安。
何等牺牲的爱，
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求 求你帮助我们在父的爱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柔软，不再刚硬，我们不再说 my way or no way， 我们愿意说 yes Lord your way， 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柔和谦卑。谢谢主，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